听众朋友，你哋好，我系刘耀玲，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今晚第二个钟头嘅粤语广播。而家系7月23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哋喺呢个钟头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喺呢个钟头，我哋嘅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香港元朗7月21日晚爆发震惊国际社会的黑社会暴徒持凶器不加区分地追打无辜市民和黑衣的示威者，甚至传媒记者的流血恐怖事件之后，警方在强大的压力之下，星期一以非法集结拘捕6名涉案人员。不过有元朗市民说，警方在元朗事件当晚的不作为，甚至默认黑社会的暴力行为，令到警察的形象蒙羞，令到香港人对警队是失去信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可燕在香港报道。
在经历2014年长达79日的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和今年几个月以来的反送中抗争后，香港警方被批评在驱散示威者过程中不合理的滥用武力，警民关系已经严重恶化。示威者在抗争过程中不断指骂警察是黑警、知法犯法，而前线警员亦多有怨气。2721当晚，警方在市民和议员几小时前就开始报警的情况下毫无准备，在近11点暴行发生后，长达半个多小时的过程中基本没有出现制止暴力发生，令市民惊恐哀嚎求救无助，甚至有警察两次出现后又退场，导致暴徒两次作恶，更加是令人侧目，质疑警方默认黑社会的暴行，甚至黑警配合。即使特首林郑月娥和警务处长卢伟聪星期一否认警方配合施暴者，强调警黑势不两立，但是仅以警力调配不足来辩解不作为，难以令市民信服。元朗居民陈可乐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警方目前仅仅以好轻的非法集结拘捕6个人，而当晚近200名白衣暴徒在警方到达后，仍然有很多人手持棍棒等武器，警方完全可以先以非法集结扣查至少其中一些人，但是警方没有拘捕任何人，可能根本亦没有查抄身份证，甚至被很多人离开现场，完全是放生。陈可乐说，
警方采用公安条例是采取了比较轻的那条罪行，那对于元朗人来说当然是不可以接受，因为他在我们每一天回家的路上这样埋伏。
陈可乐说，警方采取公安条例比较轻的那条罪行，对于元朗人来说当然是不可接受，因为他们在每一晚他们回家的路上是这样埋伏，是一个引起恐惧的白色恐怖的行动。比如说昨日全市的商铺都关门，这个在元朗人的心中其实是一个不可能的事。陈可乐有朋友当晚在列车车厢中遇袭受伤，形容场面极为恐怖，尤其是很多女仔被吓到喊。他表示经历了元朗恐怖，很多元朗人对警队失去信心。他说，
完全对警察已经失去了信心，而且觉得是现在就发觉原来有没有警察是一样的。
陈可乐说，完全对警察失去信心，而且觉得现在就发觉其实有没有警察完全是一样，这样要依赖黑社会来管治的界限现在好像已经是被破，对于他们来说对政府保护人民的信心提得很轻。陈可乐表示，他对警察这次能否严厉处理元朗事件亦没有信心。他说，
他们是一家人啊，就是一直管制就是互相配合和互相合作嘛，如果他要执法的话，那么多年来他都有机会去执法。
陈可乐说，他们是一家人，就是管治互相配合和互相合作，如果他要执法，这么多年都有机会去执法，他说的不两立很好笑，如果这样为什么今天才调查6个人，当日有200多个人在现场去攻击市民，而且还用一个很轻的非法集结，他们真的有用武器去攻击市民。元朗的区议员杜嘉伦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元朗暴行当夜警方完全应该将白衣人以非法集结带回警署调查，但好像双方有合作，目前只是拘捕了6个人，令人失望。他说，
应该是拘捕将他们全都押回警署处理的， 但是他们能把艺人的身份。
杜嘉伦说应当是拘捕，将他们全部押回警署，但是他们连白衣人的身份证都没有留下记录，他对警方的做法是绝对失望。他们其中的一个要求就是他们要将那些暴徒尽快全部拘捕。杜嘉伦议员认为香港警方在政治上应当保持中立，但是尤其是从2014年占领运动以来，警方在处理市民大规模示威抗议过程中的表现显然已经成为政府的政治工具，逐渐令警民关系对立，因此警队高层必须要回归政治中立，重建市民对警队的信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结束了为期12日的对四个加勒比海邦交国和在过境美国纽约和丹佛的自由民众永续之旅之后，星期一中午是返回台北。他说他此行突显台湾有能力帮助其他国家，而台湾亦都需要其他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替台湾发声。另外他在美国的过境亦都深化了美台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报道。
蔡英文一行乘坐的专机星期一中午抵达台湾桃园机场，他在机场发表谈话的时候表示，他所访问的四个加勒比海地区邦交国虽然不大，但是在国际上有积极声援台湾，使台湾的议题持续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蔡英文表示，他们要再次强调台湾有能力帮助其他国家，台湾亦需要其他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帮助台湾发声，这个就是踏实外交，互惠互助。蔡英文此行最受外界关注的莫过于他在美国纽约和丹佛的过境，他总共四日四夜的过境创下台湾总统过境美国时间最长的纪录。蔡英文说这个显示美台关系的进一步深化，他说这次过境美国的时间比较耐，亦有更多机会可以和美国各界人士，无论是政界、学界还有科学研究单位以及企业界的朋友交换想法。蔡英文这次过境美国创造了不少的第一次，包括第一次在台湾驻美馆处举办公开活动，第一次过境科罗拉多州，以及第一次在美国本土与媒体进行查罪等。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对美国之音表示，蔡英文这次过境几乎相当于一次专访。董立文说，这次蔡英文总统到美国比他最长时间停留，比他完全的媒体自由和开放，在美国和美国各界的人士见面，比蔡英文总统最大的面子。蔡英文在他此行中特别在过境美国时反复强调台湾秉持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他在启程的时候说他的访问是要传达和世界共享自由开放的价值，坚定守护民主制度，以及以永续发展为目标，推动互惠互助的国际合作，这三个台湾主张。而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讲话时亦强调台海两岸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认知的不同。他说台海两岸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差异日渐扩大，台湾选择言论自由、人权以及法治的每一日，都使他们与独裁政权渐行渐远。在台湾2020总统大选战正式拉开帷幕之际，有分析人士认为蔡英文这次出访是为了帮助他竞选连任加分，而过境美国所得到的礼遇亦显示美国特朗普政府对蔡英文的支持。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认为特朗普政府支持蔡英文这个是毋庸置疑，就在他出访之前，美国国务院批准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最大一笔对台军售案。但是董立文表示，华盛顿支持蔡英文是过去三年蔡英文在他的总统任期内美台关系全方位的进展。他说蔡英文总统这次出访中有极大的克制，这个意思是说他没有将国际问题转化为国内的选举消费，甚至他不是太愿意评论国内的政治事务。蔡英文在抵达台北桃园机场时的讲话呼吁台湾各界保持团结，他说走向世界是台湾人民共同的愿望，他亦直为朝野政党全国人民，无论你是台湾派、中华民国派或是中华民国台湾派，大家都可以团结起来，一起为走向世界努力。蔡英文抵达台北的一日前，香港再度爆发大游行，在元朗发生了怀疑有黑社会背景的白衣人以棍棒、铁棍等凶器追打无辜市民和记者的事件。蔡英文没有对此发表评论。台湾陆委会7月22号发表声明，谴责香港元朗7月21号晚发生的暴力事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军方官员说，美国对中国试图更多地参与北极事务持包容态度，但是不会接受北京将它在中国周边海域违反国际规则的行为带到北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的报道。
美军多个军种的高级官员在上个星期四，就是7月18日在出席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主办的北极会议上作出了以上的表述。海军作战部副助理部长汤姆斯·马罗塔少将说，北冰洋大片海域属于公海，世界任何国家都有权在那个地方从事国际法保护的各项活动，中国亦都不例外。马洛塔说，中国完全有权在国际海域展开科研活动，美国亦都在世界各地这样做，中国完全有权为自己的国民寻求自然资源，只要他们遵照国际法所确立的规则，这样一切都会好好。在过去里面，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采取了一系列的咄咄逼人的行动，并且拒绝接受国际法庭对他在南中国海行为的裁决。美国海警队的副司令丹尼尔·阿伯中将表示，北京的那些行为预示他在未来在北极可能采取类似的行动。阿伯说，在美军印太司令部负责的区域，中国展现了令人关注的行为方式，当他们不断违反规则的事情成为常规的现象，大众会感到不安，大家要警惕这种事情的发生。在这次北极事务讨论会上面，几位美军高官并没有具体列出迄今为止中国在北极地区的行动违反现有国际准则的实例，但是他们对北京自称中国是近北极国家的背后目的表示担心。海军少将马罗塔担心北京企图以此作为藉口加入北极的事务，并且依照自己的利益修改相关的国际规则。马罗塔说，他们不是一个北极的国家，如果他们认为使用近北极国家这个说法能够使到他们在治理北极事务之中扮演一个角色，他想是不会答应的。他认为他们去北极的权利不应当延伸至告诉那些北极国家知应该怎样做，迄今为止北极国家成功地保护了那里的环境，并且在这里负责任地开发北极，他并不认为中国有权妨碍北极的事务。美军各军种的高官说，他们将会加强在北极地区的资源部署，以确保各国都遵守相关国际的规则。美国海警队副司令阿伯中将对美国之音说，这些意味着美国和中国的合作以及竞争关系将延伸至北极。阿伯说，事实上大家能够合作就合作，该竞争的时候会和他们竞争，在北极这两种事大家都在做。今年五月，北极理事会新轮值主席郭冰岛表示欢迎中国参与北极的事务，他说会利用这项职位尽最大的努力鼓励中国在地区扮演积极的角色。以上是美国之音黎宝的报道。
俄罗斯积极开发北极武器，计划改装世界最大直升机用在北极地区。俄罗斯还刚刚测试了北极防空导弹，并且将原北极航道举行演习，检验武器和军队投送部署能力。俄罗斯加紧控制北极之际，中国就声称打造冰上丝绸之路。美国担心在北极竞争角逐当中输给俄罗斯。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直升机集团总裁波金斯基本月初表示，俄罗斯将世界上最大的米-26 型直升机改装升级投入北极使用，专门为在北极使用而度身订造的这一款重型直升机将被称为米-26T2VA 型。载重达20吨的米-26直升机能够搭载80多名全副武装士兵或者是其他的装备。米二十六曾经在中国四川大地震之中大显身手，后来中国曾经向俄罗斯购买和租任了一批米-26直升机。波金斯基说，在北极使用的这一款重型直升机预计将在2021年投入俄罗斯海军服役，主要用于北冰洋地区漫长海岸线的装备和物资人员运输，任务还包括北极地区的登陆作战。军事评论人士采干洛克说，北极和北部地区目前是俄罗斯海军的主要战略关注方向，这个其中离不开北冰洋沿岸的防卫和完成繁重的补给任务。采干洛克说，除了舰队本身之外，海军还要防卫沿岸和保护那里的边防部队， 这个包括设置新基地、建设各种基础设施，为北部海军官兵提供良好的驻扎环境。俄罗斯在北极地区设置的很多基地路程遥远，当地气候恶劣，机场等基础设施简陋，对直升机和北极地区使用的武器装备都有特殊的要求。直升机集团总裁波金斯基说，在北极投入使用的米-26T2VA 型直升机将采用保暖防寒机身，直升机上的机械传送等装置和卫生间都将有加热的功能，还将设置补充设备加热食物。直升机的救生功能亦将被加强，为此将会为飞行员研制新型的飞行服，并改装驾驶舱。俄罗斯近几年来不断的开发专门在北极地区使用的装备，各种北极武器连接登场。在广泛使用的米-8直升机基础上，俄罗斯几年前曾经首次研制了北极直升机。这一种直升机的引擎配备加热装置，可以在北极超过零度下40度的严寒条件下发动。直升机亦都采用了特殊的导航设备，能够在没有卫星导航的条件下飞行。俄罗斯国防部7月18日星期四宣布，刚刚首次实弹发射测试了多尔 M2DT 型北极防空导弹系统，来自俄罗斯北方舰队一艘搭载这一款北极防空导弹的登陆舰从北极圈内的克拉半岛出发，在北冰洋中的新地岛登陆，车载北极防空导弹系统从登陆舰之中开出上岸，完成了导弹发射。俄罗斯海军对消息报表示，在今年的北极航道演习活动中，一艘大型的海军登陆舰将搭载武器装备和战斗人员，演练为沿途俄军北极基地运送补给，还将演练将重型的武器装备，特别是岸舰导弹系统登陆上岸部署在北冰洋中的岛聚和沿岸的能力。俄罗斯的这些举动和进一步控制北极和北极航道紧密相连，同时中国亦都在越来越多的使用北极航道，并且声称要打造冰上丝绸之路。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北极航道应该属于国际水域，而不应该被某个国家独自拥有。虽然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液化天然气项目上更多合作，但是中国对北极的兴趣仍然引起俄罗斯的警觉。俄罗斯媒体曾经批评远离北极的中国，在中国北极政策白皮书之中将自己称为近北极地区国家。刚刚服役，随着北极地区日益变暖，大国围绕北极地区的竞争角逐日趋加剧。北约去年秋天在挪威周围地区举行大规模军演，美军航空母舰群冷战后首次开入北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对中国施加的关税正是产生巨大的效应。北京方面的数据显示，中国今年第二季的经济增长率降至1992年原来的最低水平。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特朗普在推特中说，他强硬的姿态使到中国领导人急切的想要回到谈判桌。中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是27年以来最低水平。美国施加的关税使到很多公司想要离开中国，到那些没有关税的国家，数千家公司正在离开。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急于要跟我们达成协议，并后悔他们不应该放弃原来的协议。而同时，我们从中国的关税那里得到数亿美元，可能还有更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说，美方所谓的因为中国经济放缓，所以中方迫切希望跟美方达成协议，这个完全是一种误导。这样关税到底是否好像特朗普总统所说的那么有效？根据咨询公司麦肯锡7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不断上升，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相对有所下降。中国正在向拉动内需的发展模式转变。在美中贸易战之中，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由于中国经济更加依赖于出口，关税将比中国带来更大影响。但是麦肯锡的报告指出，在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之间，在2015年以来的16个季度中，有11个季度的国内消费在 GDP 增长总额的比重超过60%。 这个意味着中国经济依赖于贸易增长的比重有所下降。2017至2018年间，中国大约有 76% 的 GDP 增长来自国内消费，而净贸易额对 GDP 增长的贡献实际为负。欧亚集团亚洲区主管的迈克尔·克尔森说，这个趋势确实已经存在很久。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之后，中国就意识到大幅依赖出口的危险性，特别是大幅依赖出口美国的危险性。但是他说，虽然对出口的依赖有所减少，相对于美国经济来讲，出口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支撑部分。克尔森说，确实今日中国的经济对美国出口的依赖性与十年或者十五年之前相比已经不能够同日而语。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而同时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目前经常账户盈余走低，但是进口亦大幅增长，所以出口仍然是中国经济很重要的一部分。换句话来讲，贸易盈余确实少了，但是我们不能够忽视出口仍然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表示，作为将中国带到谈判桌上的筹码，关税是非常有效。施加关税令北京方面愿意坐到谈判桌前，就原来不可能谈判的问题进行磋商。克尔森说，但是现在他认为双方都有共识，就是美国的目的是制约中国，而不是达成一个贸易协定。现在从磋商的角度来讲，关税的作用已经递减，甚至是有负面影响。但是他同时指出，特朗普政府中某些人的另外一个目标，就是通过关税使到美国和中国经济达到某程度的脱欧。在这个角度上，关税在改变供应链上的作用非常明显。这个是缓慢的过程，并不会被中国立即造成问题，但是中国没有金融工具来解决这个带来的长远影响。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有需要，可能会对余下价值$3,250亿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说，如果我想要的话，我们还有$3,250亿可以征收关税，所以我们正在与中国讨论一项协议，但是我希望他们当初没有违约。克尔森对于贸易谈判有所突破并不感到乐观，他说，中国将自己的政治系统看作优势，亦就政府能够调动需要的资源来支持打贸易战。北京认为特朗普还未有受到贸易战带来的政治压力，但是这个会慢慢开始积累。所有北京方面认为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弱势，而在美国方面，中国相对更加依赖于出口，在一定程度上令美国在短期内有经济优势，双方都认为自己存在优势，这个并不利于达成协议。克尔森补充说，达成协议需要双方领导人都做出牺牲，如果达成协议，美国政府中的鹰派人物将批评特朗普对中国太弱，而对习近平来讲，达成协议意味着要在创新政策等问题上做出让步，这个在华为事件之后变得更加微妙。而同时，目前强劲的美国经济掩盖了关税的部分影响，美国联储局示意将加息而不是减息，这个将进一步刺激国内市场，减轻特朗普所面临的压力。这个亦使到特朗普政府能够采取强硬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的节目我们是会讲一讲赖文学习美国生活规则，全世界的初中生比赛设计未来城市，科学家利用人工智慧调整生物，最后我们看一看大国竞争鼠宰科技风险和收益并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境内的难民安置中心开始裁员并且缩小规模。川普政府在2018年财政年度的上半年只接收了10,000名难民，是38年来最小的数字。有难民机构说，这项政策将会永久伤害难民。亚裔记者罗杰斯在宾夕法尼亚州兰卡斯特的报道。
这
个是无疑开车的时候被警察叫停时的情景。伊布拉一家学习着新国家的规则，他们一日之前从非洲经迪拜飞抵纽约，然后抵达了兰卡斯特的安置中心。身心疲累，这个来自刚果的家庭正在聆听世界教会理事会的员工讲解。这员工以前亦是难民。
You cannot give money or tips.To police officers or government officers.
你不能够向警察或者政府官员给任何金钱或小费，作为感谢亦不可以，不可以涉及钱，不能够有小费。接收难民只是这个难民安置中心的多项工作之一。 由于川普政府的政策，到呢度嘅难民人数减半，部分工作人员亦被解雇。CWS 蘭卡斯特移民與難民事務辦公室總監馬斯特羅普特羅話：呢個損害好大，特別係如果未來美國移民政策發生改變，又要接收更多嘅人。
As everything goes down, you know, and people are laid off and go into other, I don't know, other careers.
當人被解雇，隨即進入其他領域之後，如果又有需要嘅話，招募合格人才就係一個成本。我哋有資金，美國政府有資金，我哋需要至少達到一年接收75,000名難民。
其中一個成本就是幫助難民開始新生活的合格工作人員越來越少。呢啲剛果難民嚟到蘭卡斯特仲未到一個月。
So if you're standing here, anything to that side on Queen Street is called south of the city.
今日介绍的是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这样他们就可以去工作或者是看医生，所有事情都是个陌生。来自刚果的难民志愿者卡兰巴两年前来到兰卡斯特，有过相同的经历。
The people, the language, the culture, you know, everything is different.
人民、語言、文化，所有都唔一樣。呢度嘅英語同非洲英語亦唔一樣。呢個係從另一種文化到另一種文化，需要時間，亦係一個大嘅挑戰。揾工作亦係一個大嘅挑戰，但係安置中心可以為難民喺當地公司揾到工作。呢個中心嘅安置率係80%。同時，呢個城市亦歡迎難民，並且俾佢哋同當地社區融合。在这里的中央市场可以感受到友好欢迎的气氛。
We should be an open city. I think we should invite these people here.
我们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应该欢迎他们来到这里。我想这个对于我们的城市来讲也是一件好事，很多文化交织在一起。如果你不能够对需要人张开双臂的话，那有什么意义呢？而同时有人就更加谨慎，他们欢迎川普政府在移民问题上采取更加严厉的政策。
Yeah, I'm for, you know, hit the brakes a little bit.
我同意我哋需要停一停，睇清楚我哋欢迎嘅系乜嘢人。我亦理解到工商界点解希望选择优先接纳移民。如果我哋接收咁多人嘅话，接收咁快，你需要有一个计划。对于伊布拉一家嚟讲，喺新嘅屋企里面依偎喺一齐，想念非洲温暖嘅天气，只系其中一个需要适应嘅情况。喺逃离刚果，并且喺坦桑尼亚难民营内居住咗几年之后。目前只是想要和平。我来到美国，我希望美国欢迎我们。这里是我的新的祖国，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能够适应这里的生活。我希望没有人会来拘捕我们，没有人会给我们麻烦。一起享用一顿刚果饭菜，帮助他们暂时忘却思乡的情切，以及在美国开始新生活要作出的努力。不过在饭后，当饭菜被收起，他们又再一次面对着离开非洲的现实。记者罗杰斯在宾夕法尼亚州兰卡斯特报道。来自全球超过40,000名初中生最近参加了一次未来城市设计比赛。马比记者阿拉巴萨迪的报道。未来城市会是怎样的呢？这个取决于你的想象力。
Some of the ideas that they come up with, I said,
初中生想出一些办法，令我坐下来想一想，我就觉得为什么我没有想过的呢？呢啲年輕嘅工程師話：好嘅想法需要動力去激發。
I want to be an engineer because my favorite superhero is Iron Man.
我想成為一名工程師，因為我喜歡嘅超級英雄係鋼鐵俠，佢亦係一名工程師。我仲想去麻省理工學院讀書。好嘅想法亦需要用於承擔風險。
I feel really proud that I'm able to do something like this, that I can be.
我非常驕傲，有能力做咁樣嘅事，而且我可以做得好好。
在对几百个作品和设计的可能性进行评审之后，头等奖被颁发给来自维吉尼亚州北部艾德林学校的团队。
We were all breathing really hard. We're like, oh my god, what's going to happen now?
我们大家简直唞不上气，我们感觉就话啊，点解而家发生咩事呢？然后他们说我们赢了，咁我们就感觉非常高兴了。对于比赛组织者来讲，竞赛的目的是培养下一代的思想家和科学家。
The kids are empowered and confident, not only to, you know, grow up.
学生被赋予了权力和信心，不单止是使他们成长有潜力成为工程师，还要使他们来影响他们的社区。
特等奖包括一笔$7,500嘅奖金，获奖团队计划捐俾自己嘅学校。
We can do a lot with that much money to improve our STEM program.
我哋能够用呢一笔钱做好多事，改善我哋嘅科学技术、工程学同数学专案。嚟自世界各地嘅44支队伍，最后入围未来城市总决赛。而对于获奖队伍嚟讲，佢哋目前要做嘅第一件事就系休息同放松。
First, we're gonna celebrate and no school tomorrow.
我哋首先要庆祝一下，听日唔翻学。对于呢啲学生嚟讲，呢个一个欢迎入行嘅奖励。佢哋当中好多人注定将会成为工程师。记者阿拉巴萨迪报道。咁将电脑数据储存喺 DNA 里面，或者佩戴令你更加聪明嘅装置咧，呢听起上嚟好似系科学幻想。但系科学家正在研究生物合成技术，咁以人工智能咧去改变生物嘅状态。咁下面系记者李艾琳喺洛杉矶嘅报道。
Simon 公司的共同创办人约书亚霍夫曼说，这家实验室所做的实验就在几年前还是不可能的。
The machine finds stuff in the biology that human would never find.
机器发现的生物性症状是人类从未见过的。
Simon 利用电脑设计微生物基因操作实验，以生产出可以制造更强或者更好材料的化学物质。
We use automation and machine learning to engineer microbes.
我哋使用自动化同机械学习去进行微生物工程，将小小嘅单细胞生物变成未来嘅化工厂。我哋研究工作嘅重头同化学物质、同材料以及农业公司有关嘅。我哋可以提高除草剂、杀真菌剂等呢一类作物嘅保护剂嘅有效性。
理论神经学家微微安娜明侃侃而谈的不是增强微生物，而是增强人类的大脑。
What I'm interested in is cognitive neuroprosthetic. Can I literally jam something in your brain?
我感兴趣的是具有认知能力的假肢。我可不可以真的将某一件东西塞入你的大脑，将你变得更聪明？在某个时刻，你能够有几大的思考能力，有几大的注意力，活动你的大脑。我们真的发现，我们可以将它提高大约15%。
世界各地的实验室正在进行不同类型的外部入侵性的脑的刺激的研究，有些是有可能改善大脑的认知能力。明明安南明说，一种应用就是令到弱势的儿童能够有公平的竞争机会。
For that hour that they may be spending in a remedial class，
在那一小时里面，他们可能是上补习课，我们真的有可能利用那一种技术，令他们跟上其他的小孩子。
受生物学的启发，朴延俊和他共同创办的公司 Catalog 制造人工合成的 DNA， 用来储存数码数据。
We as a society are generating so much data with 5G.
我们的社会正在生成大量的资料，有 5G 无线网络、互联网、高清晰的视频，还有社交媒体。所以到了2025年，我们生成的材料、有用的资料将远远超出我们储存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比目前解决方案的效率要高得多的新媒介。
和目前的数据储存的形式不同的是， DNA 能够以储存的信息要多很多，而且可以保存几千年。朴延俊的公司已经找到了比其他实验室成本更低的储存方式。
It's a liquid solution that you move around to assemble different pieces of DNA.And then for storage,
这个是一种液态溶剂，你可以四处移动组合不同的 DNA， 然后等需要储存的时候，我们将它干燥化，它就变成粉末，可以放入你任何一只储存管里面。
各个生物学分支领域的科学家不断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这个、也都引来了投资者的兴趣。
These traditional investors in the Silicon Valley area that's been invested in investing in
那些植谷地区投资技术公司的传统投资商，现在开始将目光投向生物技术，而且看到了创新产业的未来。
这个就是将科学幻想变为科学事实的创新。记者李艾琳，洛杉矶报道。
专家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今次的革命就是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处理所带领的。不过亦有专家认为，除了利益之外，亦会为社会带来风险。下面继续是记者李艾琳的报道。
科技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It's quite explosive what we're seeing.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爆炸性的发展。
人工智能、大数据和通过物联网将实物和数码世界连接，这个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益处。
AI on the dangerous side of it, it can widen the gap.
人工智能有危险嘅一面，可能会加大差距，贫穷国家被完全甩到后面。但系亦有一种可能嘅，就系贫穷国家同发展中国家跳过工业革命，快速超车。
呢个科技嘅益处将喺各个行业嗰度显现。
We can save lives, right? We can identify.
我哋能够拯救生命，我哋能够预测疾病，亦可以使用健康资料去预防嗰啲以后先至会出现嘅疾病。
益处唔少，但系一个完全连接嘅世界，亦都系有危险。
There are very serious concerns that we need to be aware of.
我哋需要认真考虑资料整合带嚟嘅危险。呢个包括好多个人识别资料、经济资料、健康嘅历史资料以及人类基因资料。
人工智能亦都可能会威胁到目前嘅工作机会。
当我哋有咗自动汽车，纽约嘅的士司机要做啲咩咧？当我哋去培训佢哋做资料工程师系疯狂嘅想法。企业界正在发生嘅事情系企业面临大幅减缩。自今个世纪初以嚟，500强企业当中已经有52%从地球上消失啦。
代替他们的是例如优步或者是外皮型这类的公司，他们的主要业务靠的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这些科技不单止在这里影响公司，也都可能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
作
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我们的危险亦最大，我们的联网最全面，亦可能受到黑客的袭击。当互联网和真实世界相连的时候，就不单只是偷窃资料和 IP 地址那么简单，而可能造成很多损坏。涡轮能够变成炸弹，水泵都可能会爆炸。随着网络发展，可能导致很多现实事物的损坏。
但是停步不前同样是危险重重。
Today, the challenge with AI is if we don't do it, somebody.
今日人工智能嘅挑战就系，如果我哋唔去研发也，人哋就会去做，呢个就会变成一场竞赛。如果我哋唔去做，中国就会去做，俄罗斯又会去做，伊朗更加会去做。
对于大国嚟讲，科技竞赛将会主导边个系下一次革命嘅赢家。记者李艾琳洛杉矶报道。
多谢收睇美国专讯，我系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警告话，中国军力有可能在未来短短几年当中，在量和质方面都超越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他敦促美国政府各个部门和整个国家协调一致，迅速作出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的报道。
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7月18日星期四在科罗拉多阿斯彭安全论坛上描述了近几年来中国军力迅速扩张的状况。他说，从武器装备的数量来讲，中国的军力即将超越美军在印太地区的部署。戴维森说，当我检视作战能力与军队面对的问题时，我们看到在未来一两年中，中国实质上将在数量上超越印太司令部所能够指挥和控制的军事资源。美军印太司令部属下有38万军人和文职人员，其中太平洋舰队拥有200艘军舰，包括5个航母战斗群、1100架飞机和13万名水兵和相关文职人员。海军陆战队太平洋部队拥有86000名军人和640架飞机，空军太平洋部队拥有46000名飞行员、地勤人员和相关文职人员，以及420架飞机。陆军太平洋部队则有110000人和300架飞机。戴维森上将说，因为中国正在大力发展军事科技，中国军力的质量可能亦会在不久的将来超过美军。他说，我们看到中国在空中、海上、陆地、太空和网域的能力建设，如果我们不主动积极的采取风险，我们将遇到中国真正的在下一个年代中期超越我们的风险。美国去年公布的国防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主要竞争对手。五角大楼和军方最高官员说，中国是美国将长期面对的安全威胁，但是美国拥有一项中国不具备的优势，那个就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
伴关系。美国国家军事学院退休教授、前海军上校科尔对美国之音话：美军自身的实力亦正在加强。他说，在过去几十年中，在世界各地提供反恐军事支持之后，美国海军过去几年大大提升战备能力，我们比199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强。不过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上将说，美军高层没人说要与中国对抗，亦无意要压制中国，相反美军希望继续与中国军队对话和互动。中国国防部称，中国实施军队现代化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促进世界和平，还表示愿意与美军加强危机管控，努力发展两军关系。戴维森上将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说，他一直希望能够与中国南部战区司令部建立热线联系管道，以降低在南中国海发生冲突的风险，但是中国方面尚未做出积极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华盛顿邮报星期一报道说，华为秘密帮助北韩建设并且维护无线通讯网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援引知情人士和匿名前华为员工提供的内部资料说，华为至少有八年的时间和中国国有企业熊猫国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在北韩开展一些项目。话又说，华为和熊猫国际合作密切，向北韩提供基站、天线等的设备，帮助北韩启动了一个商用 3G 无线通讯的网络。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又说，华为在内部文件和员工之间用代号指北韩、伊朗和叙利亚等国，北韩的代号是 A9。 在华盛顿邮报发布这篇独家报道的同时，美国研究北韩问题网站北纬三十八度亦都发布一篇文章，指华为协助北韩建设的是一个可以被政府严密监控的通讯网络。文章指出，这个通讯网络对国内用户严格管控，譬如不能够拨打国际长途或者上网，对国际游客相当宽松，就是不能够拨打北韩国内电话或者上北韩内部的网络。而北韩精英阶层就可以利用本国研发的加密系统防止外部监听。文章又说，华为被要求测试加密网络不会影响通讯网络的稳定性，熊猫国际就提供软件支持。华为并没有立即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的请求。公司发言人对华盛顿邮报说，华为现时在北韩并没有商业存在，并且表示华为充分遵守业务所在国和地区的适用法规。华盛顿邮报又指出，2014年美国商务部禁止向熊猫国际出口原产于美国的零部件，如果华为在那个之后向熊猫国际提供了含有 10% 以上的美国零部件的产品，就可能违反美国的出口禁令。美国商务部拒绝对此事置评。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商务部自2016年就开始调查华为和北韩的联系，但尚未公开发布过任何的结果。华盛顿邮报援引知情者的话说，华为和熊猫国际在2016年上半年清空了位于平壤的办公室，当时美国和联合国都开始了加强对北韩的制裁，帮助美国国会起草2016年加强制裁北韩及政策法案的北韩问题专家律师约书亚·史坦顿说，现有信息还很难判断华为是否可能违反制裁，但他又认为最新的报道再次成为令人担忧的证据，显示与北韩接触并没有促使北韩开放，而是帮助政府控制和审查信息。在这些报道发布的同一日，英特尔、高通和谷歌等华为供应商高管和白宫官员举行会谈，商讨议题包括华为禁令。华为今年5月被美国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以后特朗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面有所软化，表示可以将允许美国公司在不危及国家安全的情况之下向华为销售产品。不过美国参众两院两党议员推出法案禁止将华为从实体清单剔除。除此之外，华为在美国还深陷官司，几个月之前美国司法部对华为提起刑事诉讼，在一个案件之中指控华为窃取美国通讯公司 T-Mobile 的商业秘密，在另外一个案件之中指控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华为对这些指控予以否认。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华友和 和北纬38度的报道将会进一步加强一些国会议员和其他政界人士的看法，认为华为是国家的安全威胁，要求禁止解禁华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莫宇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东亚太平洋和国际网络政策小组委员会主席科里加德纳说，美国在亚洲的能源和基础设施投资和中国不同，目的是为了伙伴国的最大利益，而不是出于政治目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科里加德纳在他位于华盛顿的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行的相关议题会议上说，他们想要提供丰富的可以负担得起的能源，这些都是他们通过美国的工作以及技能发展出来，并将他们输送到亚洲的各个地方，帮助他们提高能源效能，减少排放，帮助他们掌握新的技术，帮助美国的消费者，帮助他们在亚洲各地创建机会、伙伴关系和生产能力。加德纳参议员提到中国与越南近日就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发生的对峙，他认为中国与区域内国家诸如此类的争端会日益增多，他认为美国的稳定、法治以及一些价值观能够给该区域带来的好处是十分透明而且清晰，区域各国亦很明白这一点。18号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邀请政府官员、企业以及专家就美国在亚洲的能源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举行探讨。亚洲地区的发展对于能源和基础设施的需求很大，因此未来在能源效能以及环境保护等相关方面存在很多发展的空间。中国通过的一带一路倡议向该区域内很多国家进行投资，推动中国很多基础建设公司走向海外，不过美国等西方国家批评它的项目缺乏透明度，并导致被投资国家欠下中国高额债务等。美国国务院负责处理能源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弗兰克·范农在这场会议上指出，中国确实在该区域投资大笔资金，不过他认为美中两国的方式是完全不同。他表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模式是寻求伙伴关系。以能源发展为例，他说美国尊重并理解他国自身决定的能源发展道路，帮助他们填补他们所需，从而达到目标。他说我们所作所为是基于伙伴关系，是出于对这些国家的主权尊重。当我们使用和雇佣我们的私营企业时，是没有附加条件，那种关系是由买家和卖家自己建立。卖家就是美国的公司，而美国公司在做生意的时候也是有着完全的透明度和对当地政府的尊重。那个和中国采用的方式是一种不同的模式。有声音质疑美国是否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和资源在该区域进行投资，以及是否能够与中国的实力抗衡。范农再次强调美国与中国不同，美国的投资不是通过国有资金与公司，因此不具可比性。而加德纳参议员指出，国际发展投资法案亚洲 EDGE 透过能源增进发展和成长等，都为美国在亚洲的能源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机会。不过他认为这个亦需要依赖美国国内的监管环境是否允许他们充分利用这些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新闻网站谭话最近发表文章说，美中两国正在争夺全球影响力，美中贸易争端是最明显的战线，而移民政策可能是两国在这场的较量当中取胜的关键所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个因为美国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是这场竞争中的一个关键战场。虽然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外国投资来源国，但是中国已经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将投资作为工具，扩大了它在亚非拉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但是特朗普经常诋毁的移民群体为美国提供了一种惊人的强大竞争优势。从长远来看，限制移民数量的政策可能会损害美国的竞争力。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中国并非如此。中国公司雇佣的移民亦很少。
这个比美国公司拥有竞争优势，因为移民能够与祖国的社会和政治建立联系。如果一家美国公司想在他国进行投资，美国几乎都有一个繁荣的移民社群，美国公司可以利用这个社群帮助他们应对充满挑战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但是很少有中国公司能够做到这一点。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个人关系在商业和政治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你想快速获得许可证，你可能需要依仗许可证办公室的熟人。对于外国公司来说，发展这些关系相对困难重重。移民群体就成为当中的切入点，因为很多移民仍然与家乡的亲朋好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能够协助公司应对腐败、官僚作风等充满挑战的环境，成为有价值的外国公司经纪人。并非所有移民都有宝贵的社会关系，一项新研究显示，拥有管理技能的移民的涌入促进外国投资流入本国，但是低技能移民的情况并非如此。因此美国承认的富有受过教育的移民越多，美国企业雇佣的潜在经纪人就越多。为高技能员工提供的 H1B 签证，以及为创办大型企业的移民企业家提供的 EB5 签证，最有可能吸引到能够充当美国公司经纪人的人才。至今为止，在特朗普任内，此类签证受到的限制比奥巴马总统时期更多，但是特朗普政府已经提议向积分制迈进。只要特朗普的煽动性言论不碍事，移民可能就是美国在争夺全球经济霸权的竞争中战胜中国的关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民主最近是受到了考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言语上抨击四名少数族裔的民主党女众议员，引发批评。众议院基本以党派划界投票通过决议案，谴责总统种族主义的言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农的报道。
在野的民主党人就是否弹劾特朗普，还是集中精力在明年的总统选举中击败特朗普，继续进行争辩。这一次的冲突亦都使全国就种族、移民和政治意识形态议题陷入激烈的辩论。特朗普总统在北卡罗来纳州面对热情的支持者再度攻击四名有色人种的女议员。
These left-wing ideologues see our nation as a force of evil, the way they speak so badly of our country.
特朗普总统说，这几位左翼意识形态追随者认为我们的国家是邪恶势力。他们对我们国家出言不逊，他们希望推翻我们的宪法，削弱我们的军队，跟随这个伟大国家的立国价值观。特朗普在集会中一度攻击代表明尼苏达州的女议员伊尔汗·奥马尔，引发人群高喊将她送回去。就在同一日，众议院通过表决，搁置了部分民主党人启动弹劾特朗普程序的动议。但众议院上个星期的早些时候采取异常行动，表决通过决议案，谴责特朗普对四位女议员的种族言论攻击。所有民主党籍众议员都支持这项决议案，包括民权代表性人物、代表乔治亚州的众议员约翰·刘易斯在内。
I know racism when I see it. I know racism when I feel it. And at the highest level of government.There's no room for racism.
刘易斯说，他对种族主义有深切的体会和认识，最高级的政府机构不应该存在种族主义。特朗普2016年当选总统，是因为得到白人劳工阶层选民的支持。但是很多民主党人认为，总统根据种族不满情绪去寻求支持，是在这里玩火。
These words are not just words. They...are like gasoline, they are like a spark to the gasoline of disturbed minds.
众议员汤姆·马利洛夫斯基说，这个不单只是言辞，他们就好像火花，容易引燃好像汽油似的不满情绪的火焰。特朗普否认自己是种族主义，他同时抨击四名女众议员是社会主义分子，并敦促他们不高兴的时候离开这个国家。部分共和党人对此多有抱怨，但是很多共和党人都对总统表示支持。
This is not China. This is not North Korea. This is America. And if you hate our country, you're free to leave anytime you want to.
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说，这里不是中国，这里不是北韩，这里是美国。 如果你仇恨这个国家，你就可以在任何时间自由地离开。民主党众议员迪恩·菲利普斯警告说，总统粗暴的操弄种族主义和意识形态议题有双国体。
And if racism ever becomes a partisan issue in this country, we have done a woeful disservice to our founders. We have done a woeful disservice to our
founders. 菲利普斯说，如果种族主义变成这个国家的党派议题，他们就会拨逆了国家先驱的意志，拨逆了国家宪法的宗旨，拨逆了他们每一位美国儿女的心愿。分析人士海勒·孔迪克说，特朗普2016年以微弱的优势胜选，目前支持率又相当低，连任的变数很大。
If his approval rating is under 45, you know, then he's going to need a significant share of people who don't approve of him to vote for him.
孔迪克说，他的支持率如果不到 45%, 那他就需要很多不赞同自己的人去为他投票，这个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上个星期的延迟交锋可能预示着明年总统选举的惨烈和不稳定。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蓬勃发展的美国经济在俄亥俄州东北部创造了新的制造业就业机会。俄亥俄州是美国曾经充满活力的工业中心地带的一部分，但这些新的工作机会所付的工资大约只有以前工会会员工资的一半。这种工作机会增加但是工资减少的现象，使到工人阶层对特朗普总统的支持产生了分歧。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当中赢得了这个关键的战场州，他承重振美国制造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的报道。
今年四月，通用汽车关闭了位于俄亥俄州洛德斯敦的装配厂。这个工厂曾经雇佣5000多名工人。雪莉和马克·普拉特是被解雇的员工之一，他们曾经的工资大约是每小时30美元。普拉特说，
You know, we gave them the reputation of the good quality car. We did nothing but earned what we had. And I feel like
普拉特说，你知道我们会给他们好车的名誉，我们什么都没做，只是赚到我们所拥有的，我觉得我们被踢到了路边。部分生产预计将转移到墨西哥，那里的工人每小时的工资要低很多，大约是 2.3 美元。2016年这些通用汽车员工中有很多人将票投给了特朗普。2017年在杨斯敦附近的一次集会上，特朗普总统承诺工厂工作都会回来。下岗的通用汽车工人普拉特说这个空洞的承诺，他说
He didn't do anything. I don't give him credit for anything. He didn't come out here. He didn't do anything for us. He just talked about it.
普拉特说，特朗普什么都没做，我不会将任何成就归功于他，他没出来，他没为我们做任何事，他只是讲一下。但是在被解雇前为通用汽车工作了25年的约翰·德贝纳多对总统保护美国就业机会的努力有复杂的感受，他说
I credit Trump for putting our name in his mouth. I credit Trump for getting the message out.
德贝纳多说，我认为特朗普值得赞扬的是他提到我们，他传达了这些信息，他讲到这些，但是我希望看到更多的行动。美国目前的失业率是 3.7%， 我去俄州杨斯敦地区的失业率接近于全国平均失业率的两倍。几十年前，钢铁是当地的主要行业，当地制造业现在亦有职位空缺，比如生产特色的意大利粉和烧烤酱料的夏日花园食品公司。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汤姆·齐迪安认为，特朗普的减税政策促进了私营部门的增长，并且在最近将工资提高了15%。他说
I think that the competition and the lack of enough people coming to apply for jobs is actually
齐迪安说，我认为竞争和缺乏足够的人来申请工作，实际上使每个人都必须提高雇佣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但是这些工作的薪水只有好像海伦·尤塞尼奥这样的通用汽车下岗工人曾经的工资的一半。海伦·尤塞尼奥是两个小孩的妈妈，她说一小时15美元是不够的，并不是他们在通用的工资太高，这个从来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有些人赚的钱不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小时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小时的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